感谢神，中国基督教会在神亲自带领下，信主的人数日渐增加，弟兄姊妹渴慕真道，追求灵性生命的长进。为此，我们录制了中国基督教初信栽培讲道录音带六盒，内容是根据圣经真理，对我们所信的三位一体真神有所认识，恳求圣灵自己动工，使弟兄姊妹们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，直到那日。提摩太后书1:12，希望主内的弟兄姊妹们听了这套讲道录音之后，把你们内心的感受和意见来信告诉我们。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上海圆明园路169号中国基督教协会，邮编是200002。弟兄姊妹们，初信栽培录音带第一讲题目是创造万有的主，由蒋佩芬老师供稿。先请听一首赞美诗，赞美诗新编309首，生活美好歌。天赋世界多么美好，朝霞会心图，夕照辉耀，鲜花烂漫，雀鸟鸣叫，河山欢乐，神功奇妙。我们生活沐主恩膏，心正忧虑少，手勤饭饱，我心安宁，我灵喜乐，主恩主福四周环绕。请大家一起祷告。创造万有的主，爱我们、救我们的神，我们感谢你的大恩，赞美你的大爱。你的慈爱上及诸天，你大能的作为充满万有。蒙恩的孩子在这里向你敬拜，向你感恩，我们求你恩待一切寻求你、科目你真道的人，求圣灵启开我们的心，使我们明白你的话语，懂得怎样信靠你、侍奉你。求你给我们力量，活在你的旨意中，凡事见证你的荣美。这是奉主名求的，阿们。现在我们要读两段圣经。第一段是创世纪第1章第1节到第3节。 起初，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神说，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第二段圣经是诗篇33篇第六节第九节，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，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，因为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下面请听讲道。
各位主内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想过，在天空悬挂了多少闪闪发光的星星？有的星比地球要大好多好多倍。我们有没有想过，地上有多少昆虫、牲畜和野兽？水里有多少虾类、鱼类和其他活物？地下有多少矿藏？海底有多少宝藏？我们有没有问过，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？这是人们头脑里一直存在的问题，也是历来各门学科所研究探讨的问题。但对我们信神的人来说，圣经创世纪1章1节就告诉我们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天地万物是我们所信的神创造的。神是万物之源，万物之本，神又是万有的统管者，万有的主宰。神是怎样创造我们所居住的大地和其上的一切的呢？从方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可以晓得，神创造这一切是借神的命令，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也就是借着他的灵和他的话。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主耶稣是神的道，是神的话，约翰福音1章3节告诉我们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创造的工作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神的工作。神是怎样创造这一切的呢？神创造这一切的次序又是怎样的呢？创世纪一章好像一幅画卷，神把他怎样创造大地和其上的一切次序一幕幕地向我们展开了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地原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这使我们想起在大雾天气，几尺以外的东西都看不见，何况全地球都是水和水汽呢？在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之后，神就命令光透入了地面，以后神又叫地面的水汽上升，天空为云雾，下面的水向低洼处流为江河、湖泊和海洋，天空与地面中间充满空气，陆地也露出来了。在适宜的气候下，神命令地上长出各类青草、菜蔬和结果子的树木，空气新鲜了，日月星三光分明，日日夜夜春夏秋冬四季就这样运转不停了。在适合各类活物生存的条件下，神就造出了各类有生命的活物，水里的鱼，空中的鸟。这以后神又造出地上各类的牲畜、昆虫和野兽，神赐福给他们，照着神给他们的本能滋生繁殖，生生不息。在神造了这一切之后，神就造了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。创世纪1章28节， 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。人类都是亚当的子孙，正如保罗在《使徒行传》17:26所说，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，住在全地上。人类既是一脉所生，就理当是相亲相爱的弟兄姊妹，共同敬拜创造我们的神。人是神创造万物的中心，万物是为人效力的，所以在神创造一切之后，为人类生存预备了美好的环境，最后才造了人。这正像父母在孩子出生之前已经为孩子准备好了一切所需用的，当孩子呱呱坠地，就充分享受着父母的爱了。以赛亚书45:18说，神造这美好的大地是要给人居住的，神给人的智慧、聪明、全能、尊贵、荣耀等等，是其他受造之物无法相比的。人是万物之灵，人是神所造万物的中心。那么神是怎样造人的呢？创世纪1:26上27告诉我们，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。神就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创世纪2:7说，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这里给我们看到，人有从土而出的身体，有神的灵气在里面，又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在他身上。也就是说，人是由灵魂和身体合成的。亚当这名字就是红土的意思，人是从土而出，就是说人都有看得见摸得着的身体。人的身体有骨有肉有血液有五官有内脏等等，这些东西的质料都是属于地上物质的东西。例如说，人的骨头里还有磷和钙等各种元素，如果人的骨头受了伤，医生就嘱咐多喝点骨头汤，多吃点有钙质的东西。人的血液里有糖分、盐分和水分等，所以我们每天要喝水，要有糖、盐等来补充。如果身体患病不能吃东西，有时要吊盐水、打葡萄糖针等。我们都是有血有肉有身体的人，不管是信神的或不信神的，同样生活在这大地上。我们的身体同样不断需要呼吸新鲜的空气，吃地里生产的粮食，吃菜蔬、鱼类、肉类等等，同样要穿各种材料所做的衣服，要住建筑工人所造的房屋，出门乘坐汽车、火车等交通工具。衣食住行是每一个生活在地上的人所缺少不了的。神的儿女既然同样是有身体和灵魂的人，就要按着人生的规律来生活。是的，我们如果受寒、受热、劳累过分，吃了脏的食物，喝了不干净的水，或者心里不愉快，经常生气等等，不管怎样，若违反了人生的规律，都会生病，甚至会死亡的。神的儿女既是活在人群中的一个人，就当尽上人的本分，就得学习、劳动和工作。人是不可能一个人单独的活着的，人是社会上的一个成员，他又生活在群众之中，就当和大家团结在一起，互相学习，互相帮助。今天我们共同生活在主活这片大地上，就和人民团结起来， 为建设好自己的国家贡献一份心力。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、二十七节告诉我们，神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的。这形象和样式是指着什么说的呢？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，主耶稣说，神是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神既是灵，无形无相，怎么又说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呢？难道说人有眼睛耳朵，人有手有脚等等，神也有这些吗？圣经上是说，神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连人心中的思念和主意，神都看透了。圣经也说过，神的耳朵听见了人的祈求、人的叹息和不出声音的默念，神也听见了。圣经上又说，神的手并非缩短，不能拯救等等。这无非说明，人在造我们的神面前，一切都是赤露敞开的。所以这里所说的形象，可以说是类似或轮廓，是指人有与神类似的地方，人在轮廓上有神的形象。因为人里面有神的灵，人是万物之灵，人是有灵的活人，但人还是人，人不是神。受造的人有神的灵，有神的道德属性，但他又是有物质的身体和灵魂的人，他是生存在物质世界的人，受很多局限的人。比方说，人的眼睛是可以看到许许多多东西的，但只能看到在一定距离之内的东西，超出一定的距离就看不见了，就要用望远镜。人的耳朵能听到一定距离的声音，若超出了一定的距离，就要借收音机了。圣经上说，神看见我们的行动，听见我们的呼声，所说神的左手扶持我们、引导我们等等，不过是用人所能理解的、懂得的语言来说明这位神与人类的关系，以及神是怎样爱他所造的人、关心一切信靠他的人的。人是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，你在这里，别的地方就找不到你了。而且人的年岁也不是长生不老的，但神是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、无始无终、永远常在的。所说人有神的形象，是指人里面有神的灵、有神的生命、有神的道德属性。人有分辨是非的良心，有思想，有自由意志，选择自己所当做的。人有神的道德属性，爱人、体谅人、同情他人的忧愁和欢乐，主持正义、公平等等，这都是属于人灵魂方面的、人格方面的。举例来说，有人若问你的朋友是一个怎样的人，这不单指这个人是高是矮、是胖是瘦，而是要知道这个人为人如何，对人是否善良，办事是否公道，对工作是否忠心等等。每个人都有良心，可以分辨好与坏、善与恶、美与丑。因此，除了不懂事的小孩子或患了神经病的人之外，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。人是无法靠自己的行为得以进到神面前来的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，都亏欠了神的荣耀。但对一个因信蒙主拯救的人来说，他既有神的生命，神就要求他热心为善、爱人如己、为人真诚，照着圣经的教导行事为人，得蒙神的喜悦。哪家的孩子就像哪家的人，神的儿女要在内心和品德上 将神的形象反映出来，使神的名得着荣耀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是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约翰福音4:24，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，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哥林多前书6:19-20，受造的人是有身体和灵魂的活人，要以心灵来敬拜神，要从心灵里接受神的话，并要通过身体力行来反映神荣美的形象，荣耀神的名。这美好的世界，神是交给人，就是有神形象的人管理的。创世纪1:26-28，神要人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神又对他所造的人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创世纪2:15，神把所造的人安置在伊甸园里，要他们修理看守。伊甸园是人类的发源地，那里有4条河流，有悦人眼目的果树，有美丽芳香的鲜花，有各种飞禽走兽，山山水水分布得那么均衡。伊甸园好像一幅美妙的画卷。伊甸二字就是快乐的意思。创世纪1:31说，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。神是把人安放在美好的伊甸园里的，这一切所以神看着甚好，不单是外面的景色美好，主要是人和神之间、人和人之间、人和万物之间完全和谐。神是创造万物、统管万物的主宰。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，是神创造万物的中心。万物是按照神的旨意为人效力，神又把管理大地的权柄交给了人。人如果遵行神的旨意，照着神的心意与神同工，便可以充分享受神所造的一切，把这物质世界治理得更加美好。你看田里一年四季生长各种粮食、菜蔬，树上结满了各种各样的果子，养人的身体。人如果凭神的爱充分发挥神所赐的智慧聪明，便可以使地面出产更丰富的粮食和菜蔬，可以发掘埋在地下的矿藏和海中的宝物，可以运用神所安设在天地间的一切原理为人类造福。神给人权柄治理大地，是要人用双手把这世界修饰得更加美好，人生活得更加幸福、更加快乐，人与神更加亲近，更认识神，归荣耀于神。神为什么要创造这一切？神创造万物的目的是为着神自己的荣耀。以赛亚书43:7说，凡称为我名下的人，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，是我所做成、所造作的。人本身的受造是很奇妙的，人有神的灵可以与神相交，人有思想，有高尚的道德品质，神又给人尊荣和权柄管理着大地，人的本身就反映了神的作为和神的荣耀。不仅人应当归荣耀于神，万物也都荣耀了造他们的神。诗篇19:1-6，诗人大卫说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 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，无言无语，也无声音可听。他的量带通遍天下，他的言语传到地极。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，又如勇士欢然奔路。他从天这边出来，绕到天那边，没有一物被隐藏，不得他的热气。万物都在荣耀神，同时又在培育人的灵命，使人看到神的作为，而认识这位创造万有的主。所以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说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天上的众星都按自己的轨道行转，我们所居住的地球每天自转一次就是一昼一夜，围绕太阳转一周就是一年，至今没有改变。阳光一直普照大地，雨露使地滋润长出庄稼，野地里的花草神给他们装饰的那么美丽，一只麻雀和一只乌鸦神没有忘记给他们食物，野地里的走兽白天躲在山洞里，晚上出来寻食，神为这一切生物安排了生存和繁殖的环境，并给他们本能爱护自己所生的。你看，没有一只猫一只狗不爱护自己所生的小猫小狗，连凶猛的狼和虎豹也知道爱护自己所生的。这一切都证明造物主丰盛的慈爱。所以在诗篇三十三篇五节、104篇二十四节说，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，遍地满了你的丰富。亚当是人类的代表，神给人这样尊荣的地位和权柄，为人预备了这样丰富美好的环境。人如果与神合一，按着神美好的旨意来生活，一切就顺利了。可惜始祖中了撒旦的诡计，违背了神的话，与神分离了，人远离了这位生命之源、万灵之父，他的后果就可想而知了。人类都是亚当的子孙，亚当违背神的罪性就遗留给他的子孙了，亚当的子孙从此就像亚当的形象和样式了。创世纪五章三节，所以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说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。人远离了神，在爱心、善良、公义、圣洁等许多方面失去了神的形象，人大大亏欠了神的荣耀，人与神之间有了间隔，人与人之间、人与万物之间便失去了和谐，弟兄彼此嫉妒、仇恨，甚至残杀，国与国之间产生奴役、侵略、战争，这一切给人类带来了痛苦和死亡。大自然的美好环境受到了破坏，人没有想到一只喜鹊一年要吃掉15000多条松毛虫，一只猫头鹰一个夏天就吃掉1000多只危害庄稼的田鼠，人随意捕捉鸟类，任意捕杀动物，只顾自己的私利，无故地砍伐树木，随之而来的便是风暴、水灾、饥荒和病患等等，江河、海水受到污染，危害了人身体的健康以及动物、植物的生长，人类毁坏大自然，理当遭受大自然的报复。所以罗马书八章二十二节说，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人背离了神，失去了神的形象，没有把美好的大地治理好，但人还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，人还是有辨别是非的良心， 还是有自由意志、有感情和愿意寻求神的心意的。创世纪九章六节，在洪水之后，神还是说，人不能杀害人，流人的血，因为神造人，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。新约圣经，雅各书三章九节是说，人不可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。人一直被神看为是最宝贵的，因为人是神按着他最美的旨意，并为他自己的荣耀创造的。在始祖远离神之后，神就立刻寻找、呼唤人归回，直到现在，神仍是一直在呼唤亚当的子孙及早归回天父的怀抱，得享神儿女的荣耀。爱人类的神呼召陷落在罪恶痛苦中的浪子们归回，而且设立的是罪人与他重新和好的旧法。神为了拯救我们，他差遣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进入人间。耶稣基督是创造万有的主，是永生之道，他成为肉身来到人间，他是一位完全的人子，他为了担当我们的罪和罪的审判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十字架是神慈爱和公义的集中表现，这顶天立地的十字架为人类开了一条通天的道路。这就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十七节所说，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亚当是人类的代表，他带给人的是罪和死亡，基督是新人类的代表，他带给人的是新的生命，重新与神和好。耶稣基督是无罪的代替罪人，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死后三天复活，而今在神右边做信他之人的中保。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，使我们与神和好。我们要活出新的样子来，活出神的形象来荣耀神。亚当怎样，凡亚当的子孙也怎样，基督怎样，凡在基督里的也怎样。世界是因人的缘故受了咒诅，但世界仍是属于造物之主的，这是天父世界。诗篇二十四篇一节说，地和其中所充满的，世界和住宅期间的，都属耶和华。神创造万有的美意，神永恒的计划不会改变。他借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一切受造之物也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罗马书八章二十一节。有一天，人与人之间，人与万物之间，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，完全和谐。神创造万有的美意终必完成。创造和管理万有的主是把这世界交给我们治理的，我们不是宽容罪恶在人间泛滥，不是咒诅使大地遭受破坏的人类，我们所求的是神使人的心意转回归向基督，归向父神。我们所求的是神将他的爱厚厚浇灌他所造的人类。我们求神启开人的心灵，使人寻求仁爱、公义、和平和从神而来的永恒的、真的、善的和美的事物。但愿人都能照着造物主的美意发挥人应有的作用，反映造物主的荣美。
现在我们要祷告， 感谢主，神借蒋佩芬老师所传的信息是有关我们基本信仰的问题。神按着他永不改变的美意创造了万有，万有是为他的荣耀而造的，人是神创造万有的中心，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。蒙救赎的人不再是罪人，而是有主耶稣新生命的人，所以我们活在地上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，在凡事上做出荣神益人的见证。愿主恩待弟兄姊妹们，奉主名求，阿们。现在我们要唱赞美诗新编359首《生活如光歌》。求父使我生活如诗，温柔赞美的诗，也是一首信仰的诗，永见父功神奇。大家一起背诵主导文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请领受主的祝福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保惠师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，直到永远，阿门。